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美股本周五收高，标普500指数从熊市的边缘反弹，科技股领涨，但本周三大股指仍然下跌了超过 2%。 道指涨，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2.14%， 为连续第七周下跌。纳指下跌 2.8%， 标普500指数跌 2.41%， 均是连续第六周下跌。本周前期美股大幅下跌，标普500指数逼近熊市的边缘，周一到周四该指数累计下跌 4.6%， 跟其1月3日的记录高位相比已经下跌了 18.1%。 所以只要该指数收盘价低于 3837.24 点，即从技术层面看的话，就是跌入了熊市。所谓熊市，即较近期的高位下跌 20% 以上，那目前来讲只是下跌了 18.1%。 近期美股市场持续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胀情况与美联储的激进紧缩政策的前景。周四美国参议院以80票赞成1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在连任获得确认之后，鲍威尔当天重申，美联储可能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每次都加息50个基点，但并未积极考虑加息75个基点。鲍威尔同时警告称，美联储可能无法使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这个软着陆所谓的 soft landing， 原文鲍威尔说的是 他 can't promise 这个 soft landing。鲍威尔 cannot promise 并不代表并不代表股市就一定会继续下跌，或者说一定会有所好转。这所以在鲍威尔的提名确认之前，本周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与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都表明美国通胀压力持续高涨。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美国四月 CPI 同比增长 8.3%， 高于市场预期的 8.1%， 显示持续飙升的通胀率已经将美国消费者推向崩溃的边缘，并威胁到经济扩张。周四的美国四月 PPI 同比大涨 11%， 超过预期，表明未来美国通胀压力还将继续传递到消费者层面。四月 CPI 和 PPI 数据公布后，投资者对美联储激进加息将抑制经济增长的担忧越发的严重。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四月进口物价指数环比持平，前值为 2.6%， 预期为 0.6%。其他数据进一步佐证了通胀压力持续增大。原油价格周五大幅攀升，欧盟表示由于匈牙利反对，该组织可能考虑推迟禁运俄罗斯石油。周五欧洲小麦期货价格飙升至创纪录水平，芝加哥商所交小麦期货价格有望创下一个月以来最好的一周。在全球库存减少的情况下，西欧的干旱威胁到即将到来的收成。 另外，根据预测，全球小麦生产大国乌克兰的小麦产量将比去年下降1/3。以上是本周的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个股。推特股价大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周五发推称，收购推特的交易暂时搁置。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马斯克连续两条推文，一是先暂缓交易，之后又称仍然致力于收购。在这之后，推特 CEO 发系列推文表示，虽然我预计交易能够完成，但我们需要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并始终对做对 Twitter 有利的事情。我对领导和运营 Twitter 负责，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 Twitter。 这是来自 Twitter CEO 的发文。那马斯克之前的一句交易暂缓，让市场再次受到刺激，推特股价狂跌超20%。但之后马斯克立刻在2小时之后又更新推文称仍然致力于收购推特，才让股价稍微有所缓和。在此前一天，推特高管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宣布冻结招聘和其他削减成本的措施，并且称推特近期不会招聘新员工，并可能会撤销已经发出的聘用通知，但一些关键业务岗位会有例外。该备忘录还显示，推特还会削减差旅、咨询和营销等成本。另外，两名高层领导也将离职，分别是公司消费者负责人和收入产品负责人将离开公司。虽然马斯克对于 Twitter 的收购案目前总是看上去是一波三折，但事实上马斯克是无法轻易的放弃这笔交易，因为如果他放弃，他将不得不支付10亿美元的分手费，且能面临违约诉讼，这将使他多花数十亿美元。所以 Twitter 虽然目前进展有些波折，但我们继续来看其他个股信息。星巴克公司创始人买入13.75万股。这一消息也直接拉升了星巴克的股价。Morgan Stanley 将电动汽车生产商 Rivian 的目标价定为85美元，德意志银行与其目标价69美元。 AMC 院线宣布未来将推出 NFT 产品。英伟达本月24日举办演讲会，或将透露 RTX 40的最新消息。 Shopify 公司 CEO 称买入1000万美元的股票。高盛上调西部数据的目标价至59美元。花旗上调 coupon 评级至买入。Affirm Holdings 第三财季业绩超预期。Robinhood 股价大涨，加密货币亿万富翁 Sam Bankman-Fried 透露将增持该公司 7.6% 的股份。在消息面上，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的 Sam Bankman-Fried 在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持有 7.6% 的股份后， Robinhood 在 盘前交易中一度飙升20%以上。此次收购使它成为交易平台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公司的最新消息。苹果公司在测试未来 iPhone 机型的过程中转用了 USB-C 的接口，就是 Type-C 接口，取代了原本的 Lightning 接口。相关人士称，苹果还在开发一种电源适配器，能与未来和现在的 iPhone 配套使用。不过他们指出，采用 Type-C 接口的 iPhone 至少要到2023年才会公布，在此之前的手机仍将采用 Lightning 接口。这与周四苹果爆料一哥之称的分析师郭明奇的预测说法一致。郭明奇透露，明年 iPhone 15将采用 USB-C 接口，此举可大幅提升 iPhone 的传输和充电速度。市场分析称，苹果此举是为了应对欧盟的立法。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一项立法提案显示， Type-C 接口将成为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耳机、便携式扬声器和手持电子游戏机的统一标准接口。欧盟方面认为，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充电器却无法通用，不仅让消费者负担了更高的成本，还产生了更多电子器垃圾。若这项法案通过， iPhone 将被迫适配 Type-C 接口，苹果公司也要放弃原本非常高利润的 MFI 认证业务。长期以来，苹果公司常以有损行业创新为由，反对接口的单一标准化，称这有可能损害节能产品的创新机会。公司担心通用电充电器的严格监管会扼杀创新，而不是鼓励创新。不过对于苹果用户来说，可能会是一件好事，他们以后的 iPad、 iPhone 甚至包括安卓手机都可以共用一根数据线了。所以这是苹果公司接下来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向。法拉第公司，我们来看一下，法拉第公司在周五公布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财报显示，法拉第未来2021年全年运营费用为 3.54 亿美元，净亏损为 5.17 亿美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现金为 5.05 亿美元。法拉第未来全球 CEO 表示，我们在第四季度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汉福德制造工厂实现了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并与新的一级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达成了协议。在具有挑战性的物流和供应链环境下，我们正在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并保持在2022年第三季度推出的轨道上。他继续称，2021年年底之后，我们与韩国汽车制造商签署了在韩国生产 FF81 的协议，确保了我们实现高产量和现金流平衡的道路。我们还收到了加州的经销商许可证，允许我们在全美范围内在线销售汽车。我们仍然有信心在2022年第三季度推出 FF91， 届时我们希望法拉第未来能够重新定义智能电动汽车领域的最先进技术。这是法拉第的 CEO 在财报上的发言。针对特别委员会的审查，法拉第也表示正在积极的推行补救行动，认为通过这次审查和他们正在进行的改变，反而能帮助他们成为更好更强大的公司。那反正就是这家公司目前在产品真正上线之前，目前还是 还是一家 PPT 公司啊。当然，这个纯属，菜菜的个人。接下来，本周有几家机构公布了他们的最新持仓，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景林资产。景林资产披露了截至3月31日的持仓报告，整体操作来看，延续了此前抄底中概互联网公司的逻辑。在今年一季度市场风格骤变的背景下，一直注重科技成长赛道的景林也展开了动静颇大的操作。在增持方面，公司前五大加仓均落脚在中概股上。前五大主要就是京东、贝壳和网易，还有满帮。在个股以外，景林本季度还大手笔增持了上亿美元的 CraneShares 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这支 ETF 的前五大持仓是腾讯、阿里、京东、美团的港股和百度美股。与恒生科技指数类似，这支 ETF 也在三月中旬急跌反弹后，还在寻找后续走势的方向。除了上述几个标的之外，景林本季度还增持了富途控股、富途、二手车零售商 Carvana、 台积电、英伟达、BOSS 直聘等个股。再为大家说一遍，除了上述几个标的之外，景林本季度还增持了富途、二手车零售商 Carvana、 台积电、英伟达、 BOSS 直聘。值得投资者后续关注的是，景林本季度新进了六个标的：苹果公司、天净生物、晶科能源、腾讯音乐和标普生物科技 ETF， 注意是标普科技生物 ETF， 以及 Lululemon。 在减持方面，虽然景林本季度入手了苹果，但对于 Meta、 谷歌和微软进行了显著的减持，注意是 Meta、 谷歌和微软。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长期占据第一大美股持仓位置的东南亚小腾讯 C Limited 也在今年一季度遭到了减持，并导致其跌出持仓前三位。除了上述四个标的外，景林本季度还减持了拼多多、中通、快递、哔哩哔哩等中概股，并清仓了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唯品会、晶圆厂 Wolfspeed 等个股。以上是景林资产在最新的持仓变动。我们再来看一下桥水基金。桥水基金一季度建仓做多伯克希尔哈萨维 B 类股，做多 Newmont、 卡特彼勒、南方铜业等公司，并且清仓了特斯拉，增持 iShares MSCI 新兴市场 ETF、 iShares 核心 MSCI 新兴市场 ETF、 领航富时新兴市场 ETF、 阿里巴巴 ADR 等等。重仓股或重仓 ETF 包括领航富时新兴市场的 ETF、 iShares 核心 MSCI 新兴市场 ETF、iShares MSCI 新兴市场 ETF 以及 SPDR 标普500 ETF 信托。这是桥水的持仓最新的变动啊。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清仓特斯拉。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菲特又有什么动静。伯克希尔公司本周又斥资5200万美元， 购买了约902,000股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这使其对西方石油的持股量增加到了1.43亿股。在伯克希尔一季度逆势加仓的410亿美元中，将近一半都是石油股。根据西方石油周四收盘价计算，伯克希尔持有的股份价值约85亿美元。在本周交易之前，伯克希尔曾在2月28号至3月16日期间猛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对其普通股持股比例迅速攀升到14.6%，然后在5月5日又投资了约3.4亿美元，持股比例上升到15.2%。此前巴菲特表示，他是在阅读了西方石油公司2月25日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记录后，累计买入该公司股份。巴菲特称，我读了每一个字。西方石油的 CEO 在以正确的方式管理公司。我们从周一开始买进，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巴菲特还提及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运营进展、债务偿还、股息上涨，以及专注于产生长期可持续的自由现金流等多方面吸引他的地方。西方石油公司股价今年飙升了91%，成为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股票。数据显示，在伯克希尔一季度逆势加仓的410亿美元中，近一半都是石油股，除去西方石油公司以外，石油巨头雪佛龙也是巴菲特大举加仓的标的。巴菲特买入西方石油等能源公司的逻辑，一是可能为了对冲滞胀，就通胀；二是西方石油具备一定的消费属性。华尔街见闻此前有一篇分析文章提过，巴菲特的这轮石油猛买操作其实对市场来说是个坏消息。名为做多，实为做空，也就是说他做多这种石油股实际上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加密货币市场又有哪些新闻。加密货币最近一直在由于市场的变动一直在大幅震荡。一些稳定币由美国国库券和公司短期借据、美元融资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等资产为依托，外界担心如果赎回规模太大，可能会在这些标的资产市场中引发问题。但迄今为止，虽然规模最大的稳定币 Tether 跌破了面值，但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外溢影响。Tether 在加密货币市场中用来便利交易，此前另一种稳定币 Terra USD 出现了崩盘，加密货币资产也大幅下跌。部分极短期国库券定价出现明显错位，可能与稳定币有关。一些证券的收益率与整体曲线的波动不符，但除了近期加密资产大跌对全球风险市场构成的整体影响外，没有迹象显示存在广泛的溢出效应。巴克莱策略师 Joseph Abbott 认为，只有 Tether 的赎回规模超过其总持仓量的一半，才有可能在传统货币市场引起明显的压力。一个理由是，在最初的清算过程中，美国国库券可能占据大部分， 而这些市场中已经存在供需平衡，多余资产应当可以相对轻易的被吸收。他认为只有在赎回开始影响到 Tether 的商业票据持仓和存单时，才有可能真正的产生影响。该分析师称Tether 可能会被迫甩卖持仓，从而满足赎回要求。货币市场投资者紧张的是，如果 Tether 被迫卖出商业票据或存单，那么这些通常流动性不佳的市场就可能像2020年3月一样被冻结。虽然 Tether 跌破了面值，但分析师认为担忧货币市场资产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为时过早，也就是说暂时还不必那么的担忧。因为如果 Tether 需要卖出票据，需求有的是。只有当 Tether 的赎回比例超过 50%， 传统货币市场可能才会开始承压，而这可能限于较低层级商业票据的小型市场。刚刚说的是 Tether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Terra 区块链。Terra 区块链崩溃，一些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正在将相关代币暂停交易或开始摘牌。作为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 OKX 正在停止 UST、Luna 以及该区块链上另外两个代币Anchor 和 Mirror 的所有交易。在周五早些时候恢复交易之前，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也曾宣布暂停 Terra 区块链原生代币 Luna 和美元稳定币 Terra USD， 就是 UST 与币安的稳定币 Binance USD 之间的现货交易。火币网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Crypto.com 宣布暂停 Luna、Anchor 和 Mirror 的交易，而 Coinbase 将于5月27日停牌。其中一些交易所是 Terra 的知名投资者，币安、火币、OKX 和 Coinbase 的风投部门都曾投资于 Terra。 币安首席执行官在一条 Twitter 中表示，在 Terra 区块链第二次停止服务之后做出上述决定。他在 Twitter 上表示，网络中断导致无法在任何交易所存取资金。 Terra 区块链周四晚些时候第二次停止处理新交易。之前该区块链的主要开发者 Terraform Labs 在 Twitter 上表示，负责核实 Terra 交易的实体已经采取了行动，计划重组Terra 区块链。根据 Terraform Labs 的最新推特，该区块链大约9小时以后恢复活动。根据 CoinGecko UST 交易价格 0.103 美元，24小时暴跌 83.7%， 而 Luna 跌至将近零的水平。要知道 Luna 在崩盘之前最高价格超过了100美元。可以说这次币圈遭到了血洗，超过17万人爆仓。在 Luna 币崩盘的情况下，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同样也在上演着腥风血雨。在这一周，比特币最低跌到了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比特币一跌，其他的小币都无法幸免。加密货币的集体暴跌也被认为与号称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 Terra USD 下跌密切相关。事实上，自 Luna 推出以来，在接近零抵押的情况下，让 UST 成为加密市场市值排名第三的稳定币，这就让 Luna 一直都 饱受庞氏骗局的质疑，因为根据 Luna 和 UST 的运行机制 ，UST 是稳定币，与美元保持1:1的这个锚定关系。为了维持 UST 的成长，可用 Luna 兑换 UST。Terra 平台为存入 UST 的用户设计了一个借贷平台，可以给付 20% 的利息，这导致市场上的 Luna 价值一路走高，但当 UST 本身价格发生脱锚的时候，就会发生挤兑，引发崩盘。UST 与美元的脱钩被认为始于 Terra 借贷平台近期的一系列重大提款。上周末，该平台 UST 存款总额从140亿美元降到了112亿美元。UST 的总流通供应量为18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个巨鲸钱包地址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抛售价值8400万美元的 UST， 在币安加密货币交易所抛售价值1.08亿美元的 UST， 引发了持有者的恐慌。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每一次有巨鲸钱包抛售的时候，都会引来一系列的踩踏事件。那么加密货币如此的狼狈，我们看一下一直看好比特币的木头姐 Cathie Woods 又做了什么。在本周三，木头姐的方舟资金 ARK Invest 其中有三只基金都收购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 Coinbase 的股票。Cathie Woods 一直都是加密货币的倡导者，他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他相信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的底部可能即将到来。也就是说， Cathie Woods 认为自己目前是在抄底。那么他抄到的是真的底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再继续和大家一起讨论，拜拜。